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25日。在这次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无线网络认证组织 WiFi 联盟表示，基于特朗普政府最新对华为的技术禁令要求，暂时限制华为在该组织参与活动。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国防官员5月21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三次亚太安全对话会议。分析师称，受美国禁令打击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今年的出货量可能下降多达24%。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无线网络认证组织 WiFi 联盟表示，基于特朗普政府最近对华为的技术禁令要求，暂时限制华为在该组织参与活动。与此同时，便携设备数据储存装置 SD 卡标准制定组织 SD 协会将华为从该组织的成员名单上删除。日经新闻援引该组织的声明说， SD 协会是遵循美国商务部的命令。美国科技网站 CNET 说，华为仍然可以使用目前 Wi-Fi 和 SD 记忆卡的相关技术，但可能失去了未来参与新标准制定的决策权。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华为一直在研发自主的数据储存技术，华为自有的储存卡 Nano Memory 储存卡体积比传统的 Micro SD 小将近一半，正在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在华为设备中。另外，制定半导体产品标准的组织 GEDEC 透露，华为自愿退出了该组织。该组织说，华为5月17日表示决定终止在该组织的成员身份，直到美国政府施加的限制解除为止。华为在声明中说，华为重视与全球所有合作伙伴和协会的关系，了解他们所处的困境，我们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得到解决，并在努力寻找最佳解决方案。被排除在行业标准制定组织之外，可能为华为的未来发展带来冲击。专家们表示，华为仍然有能力生产芯片和产品，但由于缺少影响国际标准制定的能力，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将受挫。分析师称，受美国禁令打击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今年的出货量可能下降多达24%，其智能手机可能会从国际市场上消失。据富邦研究和战略分析公司的数据，如果美国的禁令持续下去，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2019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减少幅度将在4%和24%之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以华为从事了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活动为理由，禁止这家电信巨头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购买零件。这项禁令适用于拥有25%以及以上的美国原产技术或材料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可能会影响非美国的公司。包括谷歌和软银集团旗下芯片设计公司ARM 在内的科技公司已经表示，他们将停止向华为供货和更新产品，此举将影响华为新产品的竞争力，并使其海外市场受到重大挑战。市场研究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无线智能手机策略主管告诉路透社，如果失去了谷歌，华为明年可能会被挤出西欧智能手机市场。他预计明年华为手机的出货量将再下降23%。他相信该公司能够凭借庞大的中国市场生存下来。华为表示，公司的芯片部门多年来一直在秘密开发备用设备 产品，但是专家称华为设备所需要的关键部件和知识产权无法在美国以外获得。总部设在上海的咨询公司 Intralink 追踪芯片行业的兰德尔表示，华为可能需要裁员数千人，并在一段时间内从全球竞争者的地位上消失。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国防官员5月21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三次亚太安全对话会。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中国少将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慈国威会谈。对话强调建设性的注重结果的军事关系，重点是保持开放和明确的沟通，特别是在危机期间。美国代表团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和其他几个军事办公室的代表。会议涉及的主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南中国海、朝鲜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在另外一方面，美中贸易战正酣，中国官方媒体的调子越来越高，民间反美情绪也越来越亢奋。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最近重走长征路，呼吁中国人民开启新长征，准备好迎接困难时期。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连续多天播放抗美援朝的反美电影，称这些影片与当前时代相呼应。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则发表文章，题为《大骂中国政府不投降的都是些什么人》，痛批那些希望中国向美国屈服的同胞。左派的网站茶网编辑更是提出香蕉人和水萝卜之说，指责国内某些人是黄皮白心或者是红皮白心。仅仅是几个月前，中国国内对于贸易战的策略还有一定的讨论，但是从《环球时报》这样的言论来看，中共当局是否要封杀一切不同意见？习近平的反美调门升高，还有谁敢说不？从中国官方媒体到民间汹涌的反美情绪，最后有可能把中国推向何方？那么中国在跟美国进行贸易战、进行各种博弈和较量的时候，究竟有什么特点？中国的制度有什么优越性呢？对这个问题，纽约独立时评人恒河说，
他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川普总统作为民选总统的话呢，他当然除了就是说他要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以外，他同样还要考虑到这个贸易战的后果对选民的后果是什么样，所以他必须要保证是他的设计不仅是要赢，还要是己方损失最小。
嗯，
这个考虑呢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说中国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于他所谓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呢，就是说他有整个这个中国的民众呢作为代价。美国是不能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代价的，但是中国可以这么做。所以说呢，一方面就是说他不需要听这些意见，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么庞大的十几亿人的一个代价可以去牺牲。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也没法听别的意见。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说可以进一步开放，不能进一步开放的。就从中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说在不危及中共统治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改革的地方的东西全都改革完了。如果再要改的话呢，所谓深度改革、深化改革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要改政治体制了。因此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这个一改再继续深化改的话呢，那就要动到中共的 这个统治的这个命脉了，就是说他统治的根基就要动摇了。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美国提出来的这个结构性改革，中共最后不能够允许。
那么在美国和中国就贸易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进行博弈的时候，美中两国政府领导者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合法性的问题呢？对于这个问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中国的政治是很难猜的，那有一条我觉得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刘鹤在贸易谈判中的每一次让步回去是一定要向习近平报告的，而且是得到习近平的首肯的。刚才我们提到说习近平不听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什么？你不要小看习近平，他内部他肯定有各种意见反映出来，他肯定他表现出来的灵活性是你看不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这个原因呢，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就是他作为专制政权，尤其是专制政权的大独裁者，你是不能够公开的发表不同意见的。公开的发表不同意见就意味着这个权力受到威胁，你马上可能就骨牌式的效应就起来了，你的政权就要出现问题了。所以呢，习近平表面上就是说这个好像就不允许发表意见，实际上内部意见一定是有这个纷争的。那上次我也提到这个观点，就是他说一切的责任由我来负，这句话只能是在他的团队里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才能够说这种话。
嗯，
这就说明了什么呢？习近平作为独裁政权的这个独裁者，他是虽然权力在握，但是他非常刚性易折，他不能有公开的反对，但是在没有公开反对表面上强硬的情况下，他才在积极寻求一些灵活的办法。那么像川普，他是民主这个选举出来的这个总统，虽然表面上看天天挨骂，但是他有不可质疑的合法性，所以他非常皮实，所以不同的意见讲出来，他仍然可以贯穿他的策略，哪怕是错了，他仍然有他的合法性。因为什么呢？我是民选的，所以这一点呢，恰恰表现了民主这个政府和一个专制政府的这个根本上的不同。
那么在美国和中国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和贸易较量的博弈中，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成为一个明显的棋子。那么华为在美中贸易谈判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总统是在松口，或者就是说这个把华为纳入这个谈判就意味着美国 的放松。我想这个如华为的事情呢，现在已经涉及到就是说美国的国家安全，真正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了，是对美国一种威胁。川普肯定不会在任何场合或由于任何原因或理由呢，会放松对华为的制裁。就是说，纳入这个，如果纳入谈判的话呢，我认为实际上是提升了这个对华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一种认识，因为华为的做法，比如他这些，比方的剽窃啊、偷窃技术啊。剽窃、模仿啊，这些做法实际上正是这个美国贸易战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之一，并且实际上是本来它就是要针对这些华为的。那现在只不过把它更加明确化的话呢，我不认为是一种就是说放松或给华为任何机会。我觉得川普的目的呢，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谈判把它纳入谈判的轨道，更明确的就是说对华为这种做法呢实施制裁或者限制。
在美国和中国最新的贸易博弈中，美国对华为实施制裁，与此同时美国也扩大制裁对象，其中包括中国的海康威视。那么为什么海康威视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呢？对这个问题，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恒河说，
其实海康威视做的这个摄像头呢，应该在中国的监控系统里面占的比例是最大的。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天网工程，这天网工程呢是属于平安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后来逐渐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呢，其实这个系统啊是在中国内地发展起来的。发展起来这几年之所以受到关注的话呢，它是在新疆 大量使用，因为新疆呢后来发生了这个，就是把现在美国估计是80万到300万维吾尔人关在集中营里面，所以引起了国际高度关注。这时候呢，大家就注意到很多外国记者去呢，就注意到了这个新疆的这个监控非常严重。那么这个监控的程度呢，一方面呢是这个密集度，我们知道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大概中国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呢已经有1.7亿个监控摄像头，到现在我估计2亿已经超过了，其中公安系统直接控制的呢是2000万，这个在新疆呢这个密集度更高，所以被人关注。这其实并不仅仅在新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智能，它属于智能监控，就是说它有人脸识别系统，甚至通过走路，现在从背后从走路姿态也能够开始识别。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把整个这个新疆呢就介入，就变成了一个就是100%数字化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变成了一个，其实严格的说就是一个大监狱。
对。
那么这个呢在美国国会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呢在这方面呢这个施加了很大压力。
那么美国国会以及西方国家政府为什么会对中国的监控问题如此关切？对这个问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那提到这个对于这个民众的这种监控，实际上它是对内的一种镇压能力的一种体现。美国呢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在辩论到底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与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是不是应该挂钩，最早呢实际上是挂钩的，但是没有实行几年，到了克林顿时期就给它脱钩了。后来中国啊进入 WTO 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讲，美国没有把这个贸易和人权挂钩，也就是换句话讲，就是美国在意的，现在在意的这么多年可能是中国的对外扩张的能力，而不是对内镇压的能力。但是对外扩张的能力呢，现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美国不得不认真的对待。但是在认真对待的这个过程中呢，发现越来越的人也认识到中共的对内镇压能力和对外扩张能力是相关联的，而且是成正比的。所以说如果你要关注中国的对外扩张能力，就必须关注这个中共的对内这个镇压能力，也就是这种监控在进入了美国这个决策层的这个视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5月23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林郑月娥发出国会议员联名信，他们表示担心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将影响目前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要求香港当局撤回这项立法修订。该委员会星期五向传媒披露这封信的内容。签署联名信的美国国会议员包括这个委员会的现任主席麦戈文众议员、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与前任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等，一共8名现任美国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这批参众两院的议员大部分曾经出席上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召开的有关香港问题的听证会。这封信强调，美国与香港在过去20年里的关系能够维持和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在于1992年通过并生效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这项法律承诺，只要香港仍然获得充分自治，美国支持香港在国际协议下的权利，并且把香港视为与中国其他地区分开的独立关税区。这封信认为，拟议的立法将不可挽回地损害香港所珍视的高度自治和对人权的保护。新的法律修订将允许中国当局要求引渡居住在香港的商人、记者、权益倡导者和政治活动人士。这封信警告林郑月娥，一旦逃犯条例获得通过成为正式法律，美国与其他跨国企业有可能选择将其总部从香港搬迁到亚太地区内另一个 不会将外国公民置于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风险之中的城市。这封信列举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等因各种理由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外国人为例，强调任何在香港居住、访问或过境的外国或本地居民都不应当担心根据拟议的引渡修正案采取同样的待遇。这封信要求香港政府撤销逃犯条例修订案，以维护香港作为享有法治的商业中心的声誉。在另外一方面，德国为两名香港法院指控的人士提供难民身份。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表示，这是香港言论自由崩溃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也对这一事件表明了立场。另外，香港亲北京的团体到德国驻香港领事馆外抗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阳和成员李东升获得德国难民身份消息公开后，舆论广泛关注。由于事件刚刚披露，加上香港目前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持续升温，这起庇护案的效应仍在发酵。针对这次事件，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公民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我们敦促德国政府尊重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停止以任何手段干预香港的事务和中国内政。另外，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就事件日前发出的新闻稿说，因为政见而在香港受迫害，继而获得难民身份，在近年没有先例。这次个案凸显香港言论自由迅速崩溃，同时显示政府为压制批评可以做到什么地步。资料显示，黄台阳25岁，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香港本土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2016年旺角冲突领导人之一。2017年11月，他在保释候审期间离开香港后被警方通缉。他在辗转到达德国后，2018年5月获得难民资格。李东升27岁，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创党成员，也参与了旺角冲突，后在保释期间前往德国，受到香港警方的通缉，2018年5月获得德国的难民身份。这一消息5月21日为外界所知。针对上述两人获得德国政府给予的难民身份一事，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的总干事谭万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现在的发言的独立性跟这个言论自由的一方面，都已经有一些外国的政府在质疑了，就是也对这个香港政府在保护市民的这个表达自由跟这个维护这个法治这个信心已经有所减退，甚至于有点顾虑了。
苹果日报星期四说，德国政府此举表明德国曾经多次支持港人争取民主而不惧怕开罪北京。德国此举是以行动对北京侵蚀香港一国两制表态。黄太阳和李东升之所以选择前往德国避难，是因为对比其他西方国家，德国在坚持人权和民主立场上更加坚决。国际特赦的新闻稿还说，香港政府日益滥用法律，压制民主、自治等敏感议题的讨论。香港当局要停止这种阻吓人们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做法。如此一来，便没有其他人觉得自己要到海外寻求庇护。黄台阳和李东升在获得德国给予的难民身份，进一步提升了目前有关逃犯条例修法争议的关注。香港苹果日报援引他俩的话说，我们未必是最后出走的两个人。对此谭万基说，
我们的立场就是香港政府现在应该要把这个条例的修订 先吃，然后再多做这个公众的跟公众跟外国政府的相关的利益相关方，我们看不到为什么要那么急那么赶。
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下午，香港工会联合会前往德国驻香港总领馆抗议，反对德国政府给予黄台仰和李东生难民庇护身份，称这两个人是暴乱犯罪分子。该组织散发的新闻稿说，特区政府是依据基本法处理和管理香港本地事务，其他国家无权也不应该干涉。针对黄台仰和李东生难民庇护案与目前逃犯条例修法的关系，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颂雄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觉得有任何的影响。
德国驻港总领馆官员出面接受了抗议者递交的抗议信，但是没有予以置评。黄台仰和李东生难民庇护案是否显示德国对香港法治失去信心？对此，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三拒绝予以回答。另外，香港警方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说，黄台仰和李东生所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故不做评论。一般认为，香港警方会按照有关的途径追查嫌疑人的下落，并采取归案行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最近出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作者是孙立勇，由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赞助，民进出版社出版。六四抗暴者一般指的是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那个群体，他们呢是在八九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六四镇压的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那些人，他们多数呢是普通的市民。那么该书的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天安门事件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最重，关押了十多年以后出狱以后的待遇也最惨，也是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群。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因为烧了3辆军车被判刑18年，获刑以后呢找不到工作，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眼睛被捅瞎，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终年才42岁。我们来听一听孙立勇是怎么介绍的。
一辈子连个媳妇儿都没娶过，在家里边受白眼儿，在社会上没工作。你在社会上，你知道这些六四抗暴者他们回来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呀。现在就稍微像点样的企业都要求你出示无犯罪证明呢，你要去派出所开呀。派出所说你是抢劫罪，你放我罪啊，我不能写你没有罪啊。张月生呢，在1989年，当时他是那个就是北京展览馆的一个工人，啊，他那个是69年生人吧，89年因为抢劫罪，然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的遗传史。然后等于就是张彦生呢，在监狱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糖尿病了，因为糖尿病他累嘛。你在监狱里边，你要想减刑，你就得玩命干活啊。那这些北京市民家里又没钱，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国际社会的这种帮助，还是在89年前才刚娶了媳妇儿。我在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我在《中国人权》双周刊，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帮助这个张彦生，因为张彦生肾衰心衰。
作者孙立勇本人当年呢就是一位堵军车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他服刑的地方呢正好跟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在同一个监狱。他说每天晚上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者是因为完不成生活指标，或者是说了不思改悔的话， 被狱警电击酷刑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哀号声。我们来听听孙立勇是怎么说的。
这些个被电的这些个就那些个哀嚎声啊，就是到今天了，都30年了，都快30年了，常常回绕在我的就是这个耳旁啊。我就觉得，我说我的这个2004年来到了澳大利亚，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出来以后啊，才知道真的没人关心这些人，就是六四这一个普通的市民们，就是这一个最勇敢的人，没人理，你知道吗？然后这些个当时的这些个学生领袖们都很风光，你知道吗？他们有资源，但有什么全都有，但这些市民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这个是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去发声。
这本书包括了孙立勇13年来收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了逮捕证、起诉书、判决书、终审裁定书等等，以及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的艰难现状所写的故事，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望阳、旅居瑞典的民运人士莫莉等。孙立勇表示，他现在是个建筑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美国历史学者宋永义教授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在今年问世的。孙永义表示，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六四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对纠正历史学者的历史观也很有帮助。我们来听听宋永义是怎么说的。
我接到了他的这个东西，我立刻觉得我一定要帮他出版，因为我就感到一种非但是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一种歉疚心情。我觉得，哎，我们做历史工作的，对那些草根的英雄，他们的牺牲，我们也承担一部分责任啊，因为我们对他们关注度很不够。
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给他们贴上了刑事犯罪的标签，不少人认为他们超出了非暴力反抗的范围。但是宋永义表示，当国家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时候，人民有权进行反抗。在天安门事件中，他说最大的暴徒是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共当局和领导人邓小平。孙永义是这样说的：
中共呢，他常常把政治犯刑事化，他把这个政治犯怎么样污名化？他就是通过说，哎，你反抗了，对吧？你烧了我们的坦克，你烧了我们的装甲车。他忘了谁把坦克开到长安街上去，谁把坦克把我们的方正两条腿给嘎断了？那个是国家暴力，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他被迫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卫的时候，这个无论在法律上在情理上都是无可指责。当国家使用暴力进行非法的非正义的镇压的时候，人民群众有自卫的权利，有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所以这个概念啊，恐怕就是说要大声的说出来，要进行纠正。
孙立勇表示，从2010年到现在，连续9年，他在做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的项目，帮助了66名抗暴者的子女。他在采访中对海外民运、学生领袖，乃至整个国际社会30年来对六四抗暴者群体的忽视都有批评。他认为，开会轻谈政治无用，政治是暂时的，人道主义才是永恒的。他表示，六四30年来临之际，这本书得以出版，了却了他的心愿，让他不枉此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1989年6月3日晚间，中共调遣的野战军开着坦克杀入北京城，攻占北京天安门广场。30年过后，当年的亲历者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们那一晚的经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淇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开枪了，但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的。
军队和装甲车正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迫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家琪和广场上的人们还一无所知。接近午夜，严家琪离开广场回到家中，
调睡到晚上的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而且尖锐得多。然后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阳台就在东总部，东总部活动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枪声，就密集的这个闪光，我当时就知道哦，开枪了，看到中国发生变化了。
那天晚上，北京五棵松附近人山人海，借着昏黄的路灯，王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
老百姓就是匍匐前进，那好几车砖头弄在那儿，就匍匐前进，一二三一块站起来，哗，那砖头真是跟雨似的就砸上去，所以那个砖一上去，那个战士噼里啪就往外打枪。
整整30年过去了，后来被当局视作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军涛，依然记得躺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
我这第一次看到什么叫死不瞑目的脸看着天，头这流着血，当时觉得从头头皮发麻，就觉得我就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就算进入了中国历史，而且呢中国的政治呢可能要一个大倒退。
6月3日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就是不断的有同学在长安街找那种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当我知道这就真的了哈。那么当天晚上我的心情都还是不肯相信，记得这样哈。那但是第二天都已经确证了的情况下，大概有2到3天的时间就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子会变麻木的。
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天的抗争最终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苏小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和商》的总撰稿。
开枪我是在一个躲藏的地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只要因为邓小平从42七大游行以后他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啊，什么邓家什么都躲起来，他哪里是躲起来，他去调军队去了。我们那时就知道如果这个当中没有一个就学生和赵子阳知识分子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啊，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
六四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家琪、王军涛、王丹、苏小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亦或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亦或在监禁中消磨掉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30年后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小康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在找机会搞赵子阳，即使没有学潮，赵子阳也一定会下台。保守派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安排自己的子弟接班。苏小康认为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
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是中国今天形成的叫做权贵经济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天这么环境污染，不顾一切的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
30年来，中国当局对六四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缄默不语。严家琪说，在海外，人们都知道六四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六四就是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宣告六四不是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 共产党的人民的犯罪。只要不能够承认恢弘六四真相，中国的前面走一步就走不过去，中国这一步是非要迈过去不可。没有正义，这国家就永远没有前途。
VOA 卫视肖宇、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六四北京天安门屠杀纪念日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一项纪念六四事件的特展目前正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表示，希望这项展览能够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关心六四事件及中国的人权现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星期五出席这项六四特展时表示，中共30年来一直想让六四事件从历史上消失，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让人们无法忘记六四。
那就是30年前的倒行逆施，它今天仍然在持续着。他仍然对新疆的维吾尔100多万维吾尔人把关入集中营，对于藏人的这种镇压，对于香港的直接的民主体制的破坏，对我们台湾生活的赤裸裸的威胁。
乌尔开西还说，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六四民运人士，就清楚地告诉世界，台湾正面临中国的威胁。不过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认为，只有和北京搞好关系，台湾才能安全，这样的看法令人感到忧心。继坦克人装置艺术之后，一项有关六四的艺术作品、录像、照片、历史文件综合展览星期五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开展仪式。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表示，希望这项展览能让更多台湾民众关心六四事件以及中国的人权现况。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接受媒体询问表示，纪念六四3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让大家重温六四，追索真相，勿忘六四，也汲取当年中国学生的理想与勇气，并持续守护台湾的价值。
台湾作为华人社会民主灯塔，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民主成就也能够影响中国大陆，跟香港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邱垂正副主委还指出，六四民运人士不忘的初衷跟理想与台湾现在捍卫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价值是一致的。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这些人士，呼应了他们的理想价值，这也是台湾正在努力的事情。策展人雪克表示，在布展的过程当中，一些中国游客会驻足仔细阅读六四的报道，年纪稍长的人也会分享当年的事情。
有过一位老太太经过的时候问了我们一句，说这个是在纪念6月4号的事情吗？然后我的同事就跟他说，对，这是一个六四的特展。然后老太太就跟我们说谢谢，然后她眼泪就掉下来，然后说我们那边不能再讲这件事了。
雪克还谈到，这次协助布展的台湾大学生原本对六四都非常陌生，但是经过整理相关材料之后，心中都有不少感触，也想到台湾的现况。甚至有人认为，也许六四不是我们的事，但是与我们都切身相关。这项展览布置得很像当时天安门的抗议现场，除了矗立著名的民主女神像，还有一些简体字的抗议布条，还加上了台湾当时报纸的报道及照片等等。华人民主书院表示，这次一系列的纪念六四活动非常多元，除了展览之外，还有音乐表演及行动剧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六四30周年纪念日又一段公案引起人们的关注。1989年 学生民主运动期间颇无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像的三君子之一鲁德成批评海外民运太软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我们知道天安门的三君子在八九这个六四的时候呢，是向天安门城楼这个毛泽东像呢泼这个泼墨或者是涂污。那这个呢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那么但是最近鲁德成就六四三十年所发表的这个文章，不是很多人都了解，他都说了些什么，请你做一下介绍，海涛。
好的，是这样啊，这个鲁德成先生呢，他是在加拿大呢，他最近呢接受了这个香港苹果日报的采访啊，在这次采访当中呢，他批评了这个民运，主要是指海外的民运啊，他认为呢海外的民运太软弱了，就是从六四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那么在这三十年中呢是几乎是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啊。那么他基本上是对这个海外民运或者是中国的民运嘛持一种悲观和一种彻底这个否定的态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鉴于他原来在八九六四当中呢，他六四前夕呢，他曾经这个有天安门这个给城楼像毛泽东像呢给泼墨这么一个行动呢，就可以看出他是对这个六四以后的这个中国民运是持一种非常悲观的态度的。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了，就是包括鲁德成，包括于志坚，还有一位，他们呢是在天安门八九六四的时候，天安门上那个门楼上泼像毛泽东像泼这个泼污。那么对于当时的这个天安门三君子，他们的作为，他们都到底做了些什么？你介绍一下。
其实呢，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湖南浏阳人，在六四那个学运的高潮当中呢，特别是绝食、示威、戒严，那么在这一段时期呢。他们在三十年前的5月23号，也就是今天吧，他们三个人从湖南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学生有很多，那么他们三个人就买了鸡蛋，然后买了颜料，就把30多个鸡蛋壳装上那个颜料，然后就投向了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毛泽东像啊，那么这样一下就是人请了非常大的关注，因为所谓中国人都知道嘛，但那个毛泽东像发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好几十年了，那是一个神啊，没有人敢去对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么第一次啊，有三个湖南人，毛泽东的老乡，三个湖南人跑到那里对这个毛泽东像，那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而且就给把他给弄污了，弄脏了吧。所以这个呢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以至于当时那个在场的学生们都把这三个人抓起来送到当局，说是啊，这三个人是这个是和我们学生抗议是没关系的。还有人怀疑这是政府派来的，想把我们学生通过这种做法把我们学生抹黑，结果就是最后把他们三个人送到公安局，结果最后呢又把他们三个判了重刑。其中于志坚判了20年，于东岳那么最重判了一个无期徒刑。那么鲁德成因为他是当中的这个学历，他这个他是一个高中生，而于志坚呢、于东岳都是大学生啊，所以鲁德成他们认为他是跟班，他判的最轻，他判了个16年，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后来史称上是天安门三君子，也就是天安门污损毛泽东像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案子。
那这三个人后来又有人把他们称为是湖南三壮士哈。那么对于鲁德成这次这个在苹果日报上写的这个东西，或者是接受的这个采访，他到底说了什么？民运人士对他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主要说呢，民运三十年来没有进步，就是把六四当成一种产业，当成一种工程来当成经营的项目，那么由此就产生出一些经营反共的生意人。他主要说是而且他说这么三十年来没有长进，中国民运人士推动民主化没有见丝毫的寸进，就一点进步也没有，中国反而一年比一年专制啊。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修改了宪法来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可见民主不进反退。他主要是对这个民主这个提出强烈批评。那么很多这个就是 一些民运人士吧，就对这个美国之音就提到了，所以他这个立场有点偏颇，因为现在呢，中国这个情况呢，不是民运人士造成的，而是中共他们坚持这个自己的专政、专制来打压不同政见来造成的，而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倒退呢，不能把这个责任归到这个民运人士身上，应该归到这个中共的执政当局身上。
嗯、
这就是海外民意是对鲁德生这个主要的评论、主要的看法。
嗯。那么好吧，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对我们给我们的听众所做的相关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国与伊朗关系紧张、美国与中国贸易战正酣之际，中国和伊朗的军事代表团刚刚访问了临近北约国家、位于波罗的海岸边的俄罗斯演习军事演习场和基地，为夏季将举行的由海军陆战队参加的军事比赛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开始针对从大型飞机上发射卫星项目展开合作。中国也开始验收第二批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装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和伊朗的军事代表团两天前访问了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处演习场和基地。俄罗斯官媒和军方媒体报道，中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对这处位于波罗的海岸边名叫赫梅廖夫卡的演习场的访问中，了解了当地的各种设施，同时还参观了部署在附近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下属的海军陆战队。这次访问是为在七月末和八月初将举行由俄罗斯所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做准备。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的海军陆战队将会在赫梅廖夫卡演习场参加渡海登陆、跨越障碍、射击靶标等一系列科目的比赛。中国和伊朗军事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准备今年海军陆战队的军事比赛活动的时机耐人寻味。俄罗斯与伊朗目前紧张对峙，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也有升级扩大的趋势，而赫梅廖夫卡演习场所在的波罗的海地区正是俄罗斯与美国所领导的北约对抗的最前线。当地位于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州，周围几乎都是北约国家，临近北约成员波兰和立陶宛，与北约成员丹麦和北约紧密伙伴瑞典和芬兰隔海相望。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不断加强加里宁格勒州和驻扎在当地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兵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了防范俄罗斯下一步可能的入侵行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都加强了军事投入，同时邀请美军和其他北约国家地面部队进驻。该地区中立国家瑞典和芬兰也进一步加强了与北约的合作互动。双方目前在当地经常举行彼此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北约和俄罗斯军机时常在波罗的海上空对峙相遇，波罗的海国家瑞典等国有时也抱怨和不满俄罗斯海军军舰和战机的骚扰和威胁。在这一气氛下，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两个月后在波罗的海岸边举行海军陆战队军事比赛活动引人关注。中国与俄罗斯的许多军事演习和互动都被认为具有更多的政治意义，双方都希望借此向外界发出信号。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波罗的海海域不大，甚至航空母舰都无法在那里活动，但俄罗斯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一些军事互动也不应该被单纯看成是释放政治信号，因为从气候、海域和地理条件等许多方面来说，中国军队通过在这片陌生水域活动可以获得许多经验。穆拉霍夫斯基说，所以尽管更多强调的是政治军事意义，但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互动不管怎样都有军事意义在里面。 中国军队在此之前已经参加过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些活动。在2016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海军陆战队参加了在赫梅廖夫卡演习场的军事比赛活动。在2017年，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在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军演之后，中国军舰随后抵达圣彼得堡，参加了在当年的俄罗斯海军节活动。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也在继续加强在其他相关军事领域的合作。两国航天部门一个多星期前在中国签署协议，将在从伊尔76大型运输机上发射卫星领域展开合作。为此，两国计划在西伯利亚的车里亚宾斯克地区组建合资企业。俄罗斯拥有从高空发射小型卫星的技术，经过改装的伊尔76运输机搭载运载火箭，先攀升到10000多米的高空，然后从货舱中用降落伞投放运载火箭。运载火箭点火飞行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再释放所搭载的小型卫星。这种运载火箭由过去苏联核潜艇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改装而成。相关技术由于不依赖陆地上的火箭发射场，因此能够大大节约发射成本。与俄罗斯在这一领域合作，将能帮助中国获取相关科技和补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俄罗斯为中国赶制的第二批装备第二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也已经准备就绪。这批防空导弹系统目前正在位于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靶场上进行调试。中国军事代表团2天前已经抵达当地，对防空导弹系统实施验收。这批防空导弹系统将计划在7月末发运中国。目前有100多名中国军人正在俄罗斯的训练中心中接受 S-400 防空导弹的使用操作和维修培训。装备第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已经在去年交付中国，目前已经投入中国军队服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一直是美国创新动力的硅谷，现在正在适应如何应对当前眼下中美关系紧张的局势。进行听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美之间因 5G 移动网络、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引起的紧张关系被称为新的技术冷战。五角大楼在硅谷的前哨国防创新部门在各地看到了潜在的盟友。商业火箭和卫星公司正试图削减成本，提高效率。发明者提出了在恶劣条件下进行通信的新方法。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投资者和公司也是如此。科技行业的一些人对为五角大楼和为中国工作都持怀疑态度。今年谷歌的员工推迟了设计两者的项目。国防创新部办公室负责人迈克尔·布朗表示，人们对在大型科技公司为五角大楼工作有不同的看法。
在人工智能或网络等领域，我们需要那些公司多于他们需要我们。但是当我们谈到那些试图起步获得第一笔$1亿的收入的小型公司时，他们对大客户感兴趣，所以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不情愿。事实上，他们热情地回应说他们愿意与我们合作。
硅谷仍在评估美国新限制对与中国公司合作的影响。华盛顿可能会迫使公司停止向中国制造商销售关键部件。在硅谷和中国，空气中充满了寒意。投资者对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他们对投资更加谨慎。美国项目从中国获得资金变得比以往更加棘手。中国也有经济减速，这肯定产生了影响。美国科技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市场拥有与中国公司同样的机会，这还没有实现，但有些人怀疑脱离中国经济是正确的做法。
中国人今天的个人自由程度远远超过30或40年前，
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接触。
无论与中国发生什么，布朗认为这里的公司可以帮助他们的国家和利润，同时为美国军队制造技术。
鉴于我们当时与中国的科技竞赛，国防创新部门现在的使命史无前例的重要。
美国希望在硅谷的帮助下赢得竞赛。美国之音奎恩加州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至此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鲁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